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午安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啊，很开心哦，又跟线上的听众朋友要来度过这个快乐的午餐时间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也是很特别了，我们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不分区立委的节目哈，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哈，先邀请到这个立法委员邱显智，然后还有我们的不分区名单第二名的王宝轩。
小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宝轩好。
贤智好，小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宝轩，这个是我们的不分区立委的名单的第二名，然后听说显智你原本跟他就有认识吗？
是，我跟宝轩已经认识非常久了哈。那应该是说我在当台拳会长的时候，
是，
那宝轩他就在台拳会任职。
是，
那原本宝轩应该是任职在南办哈，台拳会的这个南部办公室。
是，
那后来他就跟我讲说，他想要来做这个桃园航空城的案件哈，所以我们就跟大家商量之后，就让他到回到北办来任职。
是，
那宝轩是这个英国的社会学的博士嘛
哈，
那我还有一度哈，因为后来政治学的博士
是。
那有一次呢，我就发现说，哎，原来我们给他的薪水才2万多块，哎，那有一次啊，
是哦，
对，然后有一次博士，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哎，我觉得我们给你的薪水这样好像太少，
是哦，
那就是有我有打算说，哎，是不是来跟这个职委商量啊，哈，
是，
然后来调整这样，结果宝轩竟然跟我讲说，没关系，他只要领2万多块就这个薪水就好了，
是，
哦，我自己眼泪都快哭出来。
如果是看薪水，就不会去台拳会了，
哎，是是是，
2万块、3万块都没有差别了。
没错没错，对，但是也是觉得哈，真的很感动啊，
是，哎，
对。
好，那可不可以请那个宝轩来跟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宝轩。那我现在其实是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担任研究人员。
是。
那我主要是透过我一方面任教我自己的专业就是政治哲学，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在学校教一些政治社会议题，然后带领学生就这些政治社会议题进行艺术创作。比如说像白色恐怖的历史，我们之前有带学生到绿岛的白孔园区策展，就是当代艺术展，或者是像我们到桃园去，那实地去踏查一些土地征收的现场，那学生们在依照这些土地啊居住的议题进行创作，或做小的剧场，或者是一些当代艺术的装置，这样
是。
对，所以最近是进入学界之后，主要是在忙这些事情。对，
是，哇，真的是很特别，因为照理来讲，哎，你本身就有策展的经验吗？
其实没有，哎，只是以前就很喜欢艺术文化方面的，然后我以前当过那个担任，有参加过戏剧社，有演出过而已。但是，当代艺术展倒是到了北艺大之后才开始接触的。
是，因为感觉说这个把这个政治哲学啊套用在生活中的这个剧场或者是这个展演的过程，是一个蛮特别的事情哦。那有没有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深刻的啦？
我觉得主要是它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台湾，我觉得台湾社会现在蛮分裂对立的，
对啊，
就是有点不同意见的人难以对话。
对，
但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就是艺术创作、艺术文化或者是剧场，它有一些很神奇的魔力，可以让你在感性上 去同理不同立场的人。
是，
对，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还蛮常因为这样看到本来立场意见非常不一致的人有机会在一些比如说参与式的剧场当中或者是在看完展之后他给出一些回馈意见让你觉得很感动，就是说啊，我们的展真的有触及他们心里的一些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让他们理解了别的立场而愿意开始期待后续可以产生更多对话，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当代就是公共议题的讨论上蛮需要的一种柔性软性的力量，但其实非常有力量这样子。
是，因为整个听起来是非常有它虽然很柔性但是真的蛮特别，它是很有力量，因为可以让
对它其实是可以翻转的，是比较特别的。对，
是啊，而且
可以真的不一样，
都会有一些心得感想，就是因为现在政治已经倾向于两极化嘛，然后就是
对都不对话，
右对右的很右，左的很左，然后大家都不对话。那可能透过这个方式，感觉是真的可以促进我们的发展。然后那当初怎么会答应时代力量？就是这个当然是最尖刻的问，很艰深的问题，怎么会接受时代力量的征召，然后把你找过来，是
不知道要从哪里讲起了。对，因为因为一路其实我一开始跟显智认识是在台全会嘛，就是我从英国回来，然后就进行土地争议跟居住人权的倡议，
所
以就是社运团体这样。那个过程当然就看到台湾政治的很蛮严重，就是被地方的那种土地利益绑架的问题。
是，
那它一方面让居民去房子，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整个产业经济政策都有点被绑架了，就被架空了。其实最后变只剩草地皮而已，这样子。对，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非常希望有机会可以改变台湾的政治生态啦。
是，
那包括太阳花运动等等的，你都会有一种，我自己学政治学民主的嘛，我学转型正义学民主，就会觉得说，台湾好像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点上，有一种整个新的政治力量可以让整个局面变得不一样。
是，
所以15年16年嘛，其实15年我宣布参选的时候也是显智有来帮我披上战袍，
没错，
无党籍一开始从无党籍的身份参选的时候，
而且他的竞选总部是在一个土地这个荒野上面， 对不对？
对，A7 那时候是在一个被拆的乱七八糟的征收区域，就是桃园机场捷运 A7 站，
是非常特别。
是，
我只记得都是泥土。
对，因为它是工地，它那时候是只剩一间小小的老厝，是非常坚持的在地的居民留下来，其他周围全部被拆光，是一个两三百人的村落，几百年的村落叫牛角厝，那个牛角坡现在都不见了，其实现在整个都不见了，现在 A7 整个都是高楼大厦。对，那时候在那边参选的时候，就其实就是为了希望能够有一个政治的新局嘛，那显智有来支持我们啊，那时候其实就是觉得，台湾好像就有这个新的政治力量要出来可以改变一切，所以我后来参选完之后，甚至是在2016年初进到柯文哲市政府第一任的市府这样子，然后也进行一些改变，都觉得说这可能是整股所谓新政治的改变的浪潮这样子。但是其实这段过程后来是有一点失望的啦，就是我觉得如果那个进步价值不够清晰，只是就是一直往前这样子，像推土机一样说有在做事，我觉得那是政治的最低标准而已，就是说你没有贪污，你有认真做事，这是不够的，远远不够的。我心里想的那种新政治，它必须要更能够清楚的坚守一些进步的价值，不是随意的就是妥协，甚至就是变成一种投机或者是分赃的状态。对，所以后来转身回到学界也是因为对于这些东西有一点失望。
是，
那回到那个刚刚的问题，就是说今年为什么会答应时代力量呢？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放眼看一看这十年了，我们努力了十年的这种台湾的新的政治，到底现在还有哪个政党真正在坚持，真正不会为了竞逐政治权力而放弃这些应该坚守的核心价值。也只有时代力量了，也只剩时代力量还在台面上。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就是我当然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拒绝显智的邀约，就是我一定要
一起
跟他打这一仗这样子。
对，
是，
对，
哇，这真的是非常一个感动的过程啊，因为这个十年过来，其实从体制外也曾经进入到体制内过，然后又在 回去学术界，那这样的过程其实也长大了十年，对，成熟了十年，
对啊，
那这整个思维心境也都会有点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庾澄庆的《情非得》。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那刚刚其实有稍微聊到这个宝轩过去他是从英国的学校留学回来嘛，齁，那其实这个讲到英国啦，因为我们的节目齁很多的听众朋友会跟我们聊啦，齁，在路上看到我跟显智都会问我说，欸，你们那个德国可不可以讲多一点，或者是哪一国可不可以讲多一点啦，齁，
德国啤酒。
我们前几集
啤酒好喝，
对，啤酒好喝，然后我们已经有聊过德国，
对，
然后还有聊过法国，
嗯，
还有聊过那个捷克
，
现在聊过这三个国家，
是，
啊，还有聊过以色列啦，
对，
欸，我们出道是开始从以色列开始，
宝轩加入可以聊聊更多国，
对，现在可以聊英国了哈。那我们其实先聊一下这个为什么当初会去留学英国，那去读这个政治学的博士，
哦，
怎么会这个
事？会去英国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对于政治哲学，尤其是哲学里面的欧陆系统，嗯，就是法国跟德国哲学比较有兴趣。
是，
可是整个英美的，可是就是政治哲学里面分欧陆系统的跟英美哲学的分析系统。然后那时候就 是好的 program 不多，嗯，那英国比美国多。然后尤其是我去的那个学校是非常有名的，在教就是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的政治思想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是特别选定了就想要去那里，还特别去修了当年在那里毕业的老师，就是毕业的校友的回来台湾教书的老师的课，嗯，就是要去英国，也不想去美国啊，主要当然是我只会讲英文啊，就是我没有法语或者是其他第二外语这样子。
对，哇，真的是很特别。那其实去了英国以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跟当初想象有哪里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说来有点好笑，一个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没想到学校那么丑，欸，就是有点好笑。因为我们学校是当时二战的时候盖的，然后盖的人就是特别，那时候就是经济萧条，物资缺乏，他们就把它盖的跟工厂一样，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建筑。
是，
就是它跟我们印象中那种剑桥啊，或者是牛津那种有那种大的后啊，然后有舞厅那种，完全不一样，不是那种老建筑，它是二战之后盖的新的水泥建筑，嗯，
是，
就是我想说天哪，学校本体怎么会这么丑，虽然外面环境还蛮美的，就是有湖啊有森林这样子，对，可是建筑物本身有点让我吃惊这样子，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不一样。
是，
对，不过其他，对，其实到现在我都还是喜欢英国胜于美国很多，
是，
是，
所以
觉得那里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
比较欸，步调比起来哪一个比较慢，还是其实都很快？
英国比较慢，
啊，英国
比较 慢，很明显。对，欧洲整个应该都比美国慢，那台湾就更快了，就是台湾步调最快。
哦，比欧洲快，台湾的步调。
当然，欧洲步调超慢的啊。
哦，嗯，了解。好，那其实
开心，对啊。
我们其实这个是午餐时间的节目了，吼，那英国有没有什么样让你就是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美食？
午餐吗？
对
啊，不行哦，英国食物很难吃，哦，真正的英国食物很难吃。不过他们有很多那个印度菜，因为殖民的关系嘛，所以以前的那个帝国的背景，嗯，所以他们咖喱很好吃。
Okay，
然后另外是伦敦，因为非常多外来的移民，所以其实你很容易在市集里面找到各国料理。然后那种就是便宜又好吃，嗯，这样子，各种像什么，甚至有什么 Ethiopia， 就伊索比亚菜也有啊，就是你想象不到的黎巴嫩伊索比亚菜都是那种路边小摊就会找到，这样子就蛮有意思的，都还蛮好吃的。
那真的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地方，欸，各种族群的菜都有，
对，而且是路边摊就会有。
是，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一段想要再来问问显智的哈，显智，你对英国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啊？你有没有去过？
哎，去过，
是，
对，因为我太太在英国读书啊，哈，在伦敦，
哦，所以你从来没有在节目上分享过，
不是？但是这完全不一样啊！我觉得英国跟德国那个氛围，因为像伦敦是一个非常国际的大都市嘛，嗯，
是是是，
它大概在19世纪的时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对，
哦，那就像宝轩讲的，哇，各色人种。然后各国的食物啊，文化剧院啊，或者是说博物馆，这个人文荟萃这样，嗯。那德国比较像我的母校海德堡大学，就是一个十几万人的城市， 是。那伦敦这种是伦敦巴黎这种是这么大的都市，那德国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讲说1789年德国有1789个国家嘛，
是、
哦、就是德国每个国家都很小啊、哦、然后他没办法成为一个像英国大英帝国这样子的状况，但是呢他就是有一种小而美啦，
是、
哦、比如说他的老桥然后城堡，那这个大学城应该是说大学它没有校园，
是
它基本上那个大学就是那一个城市的应该说法律系、神学系、哲学系就散布在它这个十几万人的城市里面。
对，
那缺点就是说你有时候一天就碰到老师、指导教授三次，因为这城市实在太小
了。嗯，
哎，早上遇到说这个你写的那个美，中午又遇到，下午又遇到，这样
是。
对，那食物的话。德国食物也是蛮可怕的，
不行，很可怕，
真的还是冷食。那
而且会很大一块肉。
对，那刚刚宝轩讲到说英国有很多印度的料理，因为殖民的关系。那德国因为战后有许多的土耳其的客工，叫做 Gastarbeit， 所以我觉得是土耳其的食物拯救了德国。
是，卡巴
Döner， 然后等等之类的，就是会有很多土耳其卷饼啊。那 Island 就是它的那个饮料嘛，就是那个还蛮棒的。
对，
然后我自己会对德国的这个印象很深刻，是说比如说有一次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这个一个也是领导人啊，就是当时的财长 Wolfgang Schäuble， 后来当这个国会的议长，那他要来到海德堡演讲，就是这种像我们选举这种造势的这个晚会这样。
是，
那我就很想要去追星嘛，就是想要去看这样子。结果非常出乎令我意料是说他的这个演讲的场合
是
竟然是在这个海德堡近郊有一个叫施巴亚的这种千年的教堂里面。
是，
然后这个政治人物就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这个政治人物就在那个教堂里面演讲。然后呢讲一些非常严肃的议题啦。
是，
所以就是说风格完全跟台湾不同，他不会去讲笑话，他也不会动算后不后什么，不会，他就是严肃严肃再严肃这样子，很深刻的去讨论一些他德国当前面对的一些挑战，这个倒是还蛮让我惊讶的。
很同意耶，我觉得那个国外的政治文化跟台湾差很多，尤其在选举的时候。
是，
像台湾选举的时候那种看板啊，那种造势晚会，我在英国从来没有见过，
德国也是，
绝对不会是这样，
很小一片。
对。
对，
完全不会有。然后相反的是，像英国的国会，英国有一个频道，是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在直播国会里面的所有的，就是论辩。
OK，
对，它是从来不会停，你只要开到那一台，就会看到国会的人在咨询什么，在讨论什么。那都是一个非常理性问政的空间，而且它会不断的，你只要随时想要关心，你就可以有直接的接触的可能。
对，
对。可是，在选举的过程当中，绝对没有那种候选人的大脸被贴在那个超大的看板上的事情，完全没有，他只有政党的路线、政党的理念的政策辩论。所以你其实常常很多人根本连就是他的 local 的 MP 长什么样他都不知道，
是
他只知道说哦，我的是哪个党的，我是工党的 MP 而已。对，因为这个才是重要的，是这个整个党的政策，然后他们的理念才是真正选举大家做选择的关键，绝对不会因为谁长得美，或者是因为哪一个对看板比较多、知名度比较高、比较有名获得选票。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差异，还蛮期待台湾有一天会慢慢往那边动啊。
对
对，
就不会因为你出得起看板的钱跟出不起看板的钱而有差异啦。
是，
对啊，这个很让人相信。
那我想请问一下两位，就是刚才其实提到这个问题蛮有趣的，那我想问你们在国外的经验啊，因为就这个，就我们的常理来想象，然后你没有看板，没人认识你嘛，有可能会降低政治参与度嘛。那你们的经验在国外，会不会因为其实没什么在宣传，导致于大家也没什么在参与政治，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在德国大家对政治还是非常关心的。
是
那尤其是说 德国的政治政论节目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政论节目是一整排，那很多都是同样一个政治立场，然后去区分说比如说你是 A 这个立场，你是 B 这个立场，然后主持人跟来宾几乎立场都是有点相类似嘛。
是，
那德国的政论节目不是这样，德国政论节目是在论辩，
是
比如说我是主持人，那小赫坐左边，然后宝轩坐右边，那可能你们两个代表不同的政党，那针对比如说收容难民好了，
是
有截然不同的意见，
是
那就这样两个人对干一整晚，
是
然后那个节目，我记得那个节目叫做 Das Duelle， Duelle 就是中古世纪那种骑士啊，然后你插着盾牌，然后你拿着长枪，然后那个宝轩从另外那边过来，
是
掐扁了，对吧？
是，
那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我觉得德国的政论节目让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在辩论一个议题，
是，
那当然就会非常的深刻，
是，
我觉得老实说看那个投票率啦，就是以政治学的那种选举研究来讲，的确台湾的投票率是相对高，
是，
从这件事你可能会说这种情绪动员还是有助于你最后进到那个就是选举日去盖那个章，
对，
但是我觉得这并没有办法表示就是说因此欧美就比较，就是欧洲英国德国就比较不关心政治，反而是包括我觉得他们的政治的一方面是像贤之刚刚讲的，他的那种理性论辩的这种节目其实非常的多，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是，我觉得英国人其实蛮有幽默感的，而且他们常会讽刺各种事情，讽刺自己，他们是比较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民族，然后所以他们有很多那种脱口秀或者是就是 stand up comedy， 就是在那种，所以你可以在剧院里的那个区域里头，就是同时找到很多其实是政治的脱口秀，
对，
然后他们就是等于是这种晚上的盛会，你可以看到几百人买票就是要进去听他讲政治脱口秀的这种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状态，对，那他们的语言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
是
就是那个讽刺并不是乱开玩笑，他是真的非常有智慧的，并且非常博学的脱口秀，对啊，
好，
就这个也蛮特别，是台湾比较少。
好，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张雨生的《天天》。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小贺陈贺文。那刚刚其实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有聊到了，是因为苗栗大埔农地的争议才决定从英国回来台湾的吗？宝轩，
对，其实应该说他让我下定了决心啦，就是我本来论文写的就跟人权有关系嘛，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在英国的国际特色组织，一个国际的人权团体工作，
是，
那我的工作内容也就做到一些关于就是破迁，中国的破迁的议题，中国那时候本来我的工作内容是在看中国的破迁议题，就后来做到一半突然看到奇怪，怎么在台湾我自己的家乡苗栗大埔竟然发生那个强拆的事件，我那时候在线上看那个转播嘛，我真的是有一点就是非常非常的震惊啦，因为我本来就想说啊，就是这种事情就是中国才会发生啊，那个专制的没有人权的国家，
是，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天啊，竟然我自己的家乡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对，
那时候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蛮重要，让我最后决定说我不要在国外的人权团体，是我要立刻回来台湾，看看能不能就是把我所学的试试看改变一下台湾那时候的那个居住人权的问题，这样子。
好，那时候大埔案啊，就是很特别。那刚好显智委员是大埔案的律师嘛，那你们两个就是显智那一次，就是那时候就认识这个宝轩吗？
应该是说那时候在台权会认识，
是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台权会的职位，对，但是我当然很惊讶，是说因为他在这个英国得到这个政治哲学的博士之后，然后他愿意来台权会这个 NGO 工作，而且我们给他薪水是20000多块嘛，
是，
也觉得。
那时候还有当时的那个会长邱玉斌老师是我 SX 的学长，
是，
他一直蛊惑我，
哇，真的很感动。那因为当时像大埔案啊，像这个秀春姐张耀芳这个案件，真的是会让人觉得非常气愤，也非常难过了。
是
这种强拆，那甚至到最后这个张大哥这个身亡嘛，对
对啊，
对，那这种像刚刚宝轩讲到这个部分，事实上这么在将近十年来，事实上台湾的这个土地正义跟或者是居住的正义的问题还是非常的严重，然后基本上就是说这种土地的掠夺 然后透过重化，透过征收，其实就在最近我们才一起跟宝轩一起去抗议这个龙山旗的要撤回嘛，
是，
那这个还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哦，所以这个其实
对，然后也没多久前，那个交好委员才在立法院办的公听会谈湿地重划办法的修订，那个我也一起去参与了，真的是，问题都没有解决，还蛮严重，越来越严重，而且不是居住权的问题而言，甚至是影响到台湾的产业发展的问题。
是，就是感觉这个十年来，这个十几年来，还是有非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啊，哈。那也是为什么，就是这个时代力量会征召。算征召嘛，征召宝轩的原因之一啦，那也想问一下说，那您这个社会运动的经历有没有对您现在想要从政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最大的是跟居民的情感吧，
是，
就是包括对美玲姐航空城一个被迫迁户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时候给我的托付，要我就是一定要帮他们争取相关的权利，我觉得都是一些跟居民的情感，跟红香大姐，温饱的西瓜，都会是一些我们就是这些情绪的连结吧，对啊，
是，好，那我们下一段就要来聊聊这个情绪的连结哦，好，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张信哲的《爱如潮水》。第二第二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小贺陈贺文。刚刚我们上一段呢，其实有了解到说宝轩他回国之后投入的这个社会运动，那其实这个在社会运动过程中也跟在地居民产生了一些革命情感，然后有没有什么温馨的故事想要来跟线上的听众朋友分享？
是，我觉得其实是一些很让人心疼的故事，
是，
比如说像在航空城反剥削运动里面最站在最前线抗争的是美玲姐，而她自己本身其实是有重大疾病的，那因为这个拆迁的问题，她真的是等于是豁出了命，就是要保住她的家园啊，就是一个那个母亲的这种角色哦，
是，
那我觉得所以一直都很难忘记的是在这些情境以下觉得很心疼，然后在有一次我们去桃园市政府抗议，那是一个很炎热的六月天，六步一跪到市府前面的时候，美玲姐整个体力都已经透支了，那在她体力透支的状况底下，她在最后大叫喊我的名字，要我到她身边，然后我这样从后面跑过去找到她的时候，她就紧紧的抓着我的手跟我说，她觉得她身体快不行了，她要倒下去了，但是就算她倒下去也要拜托我一定要带着所有的居民走到最后，把大家的家保下来。对，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托付，真的是我到现在都觉得很沉重，很承接不起来啦。但是我还是会一直努力，觉得说不要愧对他们的信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一直不断在坚持做居住人权跟土地正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啦，内在动力就是跟居民的情感，然后过年过节就会收到他们寄来的农产品，每次回去看他们，他们就是感觉把我当女儿一样在照顾，真的是很感人这样子，然后每次煮饭给我吃，什么东西都变得出来，对，
哇，
大概是这个情感会让我很能够一直坚持下去这样。
是，这感觉已经是有点像是 您跟他们已经是同一个家人的感觉，然后一起参与这样的运动，然后也是彼此关心，
啊，
这好像在选举的，我觉得我过去选举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过程，然后但是您这样的过程是真的是非常感动，我相信就是这些，那有没有人知道你要出来参？不是参选啊，就是已经到了这个部分区名单，然后可能要
知道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只是一换我的粉砖的照片，就是我其实没有好好的跟他们讲，然后联络他们，跟他们讨论什么事。我就是先把粉砖的照片一换，他们就开始一直帮我转贴给各式各样不同的群组，就是完全不用沟通，不用询问，就是看到我出来选，他们就非常非常
自动宣传，
然后很对自动宣传，开始帮我那个到处拉人，然后说要带我去哪里，要帮我安排行程，这样子真的很感人。
好，那非常谢谢宝轩的分享，那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谢谢大家。